今日是要同大家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叫这个系列做天地揭秘。其实这个系列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将会永远居住将来天堂这个地方是会怎样。我主要要讲的是天堂。但是有一位在马来西亚的弟兄就是 Randy 弟兄，他都有参加我们礼拜三的主日学。他听见我要讲天堂，他就说，咦，牧师好像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讲地狱还多过讲天堂。如果你只是讲天堂的话，好像不是很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这样，所以我是会讲八个有关天堂的信息，然后会讲一个信息是说人死了之后是去哪里，然后最后是会讲一个有关地狱的信息。地狱不是为了人而设计，地狱是为了堕落的天使而设计。人最后进入地狱是很不幸的事，但是是人自己拣选的选择。等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对的孖仔双胞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们就开始已经在那里吵架了。一个 BB 仔在那里问他，说将来出了去妈妈的肚子里面，将来的情形会是怎样的呢？另外那个说，还用问的，就跟妈妈的肚子里面一模一样咯，在外面的世界。另外那个就说，没可能的，跟妈妈的肚子里面应该完全不同的。但是问起他有什么不同，他又答不出。这个真的好像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是会去到天堂，是过住永恒的生活。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究竟天堂在哪里，究竟天堂是怎样。现在一般的教会，一般的牧师都是很少是讲到天堂。其实我们是比妈妈肚入面嗰两个 BB 仔更加嘅幸福，因为圣经好清楚咁话俾我哋听，天堂喺边度，天堂系点样。虽然圣经入面冇一部书全部系有关天堂，但系喺度圣经入面唔同嘅部分，你都能够见到神俾我哋有天堂嘅教导。一个系列就系将所有呢啲嘅经文放埋一齐，系成为一个专门讲天堂的系列。在圣经里面，天堂这个字是出现了550次那么多。在这里旧约希伯来文的原文是 Shamayim 这个字。Shamayim 这个字是众数的。为什么会众数啊？我等阵会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这里高处，很高的地方。新约希腊文的原文是 Uranus 这个字，慢慢是演变成 Uranus 这个字，就是天王星。意思亦都是高举，被高举，高高在上。很多人认为天堂是一个幻想，天堂不是真实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话俾我哋听，天堂系神所居住嘅地方，有好多嘅经文。天堂亦都系天使所在嘅地方。一般人都认为我哋嘅身体先至系真正嘅我，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嘅灵魂先至系真正嘅我，唔系我哋见得到嘅身体，而系我哋嘅灵魂。圣经告诉我们，灵魂是不会是消灭的，灵魂是不灭的。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永远度过永恒，究竟我们是会在天堂度过，还是会在地狱？其实现在在天堂已经有很多人在等待我们。有很多旧约的信徒，好像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人，他们得救，他们的灵现在在天上。亦都有好多新约嘅基督徒，就係喺主内得救嘅人，佢哋嘅灵都喺天上。佢哋喺天堂而家係等候緊有身体嘅復活， 有一日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有荣耀的身体。不单只是基督徒有永远的身体，非基督徒都会有永远的身体。问题就是有了这个永远的身体，是在天堂享受天堂的生活呢，还是在地狱受到永远的煎熬、永远的审判？圣经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天堂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至到五十八节，有七次提到耶稣基督是从天堂降落到人间。我们刚刚读完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四章八节亦都告诉我们听，说耶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是升上高天。在这里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一节讲到有两个白衣人是天使，他们说这离开你们被截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是从天而降来到世上为我们赎罪，钉十字架回到去天上，有一日他还会回来。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一日他会降临在世上，他会迎接他的新娘子，他会迎接教会。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节说，他会在半空与基督徒相遇。在诗篇的五十三篇的第二节说，神在天上垂看世人。而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诗人向神是求助，他是举目向山。举目向山就是向天来到，是求神来到帮助他。好明显神就在天上。在《启示录》的四章一节讲到使徒约翰，他是见到天上的情景。等阵我们会讲多些是《启示录》第四章使徒约翰所见到的。但是他是听见有人叫他是上去天上，说有预言指示给他。当他上到天上的时候，他就见到神的宝座。好明显神就在这天上，在这上高，在这天堂。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地球是圆的。你在洛杉矶天上高，同埋你喺香港嘅天上高，係完全两个唔同嘅方向嚟。咁若果係咁样嗰陣时，天堂到底喺边度？嗱，我相信有一节嘅经文话俾我哋听，呢一节嘅经文就係今日头先阿 Betty 同我哋读嘅哥林多后书嘅十二章第二节。保罗话，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保罗话俾我哋听，佢认识一个人。我相信呢个人其实就系保罗自己。佢话佢系被提到三层天嘅上高，佢系被提到天堂嘅上高。佢话天堂就系三层天。如果有三层天嘅话，就有二层天噶咯。有二层天的话就有一层天的了。所以刚才我们见到圣经的经文说天堂是众数。我们先看看一层天是在哪里。其实一层天就是地球的大气层。我们知道地球是被一层大气层是包围住。这个大气层是有300英里那么厚的。在大气层里面是充满了混杂的气体，是由不同的气体形成。我们之所以是能够呼吸，原因就是最近我们那一层的这个大气层是有很多的氧气，所以我们是能够是呼吸。这个一层天不单只是有空气所在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听，这个一层天亦都是雨水和雪循环的地方。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第九至到十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土地。神话雨水同埋雪由天落到人间，滋润咗土地之后，被蒸发又翻到去天上。呢、这个一层天就系水液循环嘅地方。嗱，人类发现有水液循环之前，圣经一早已经话俾我哋听系有呢回事。一层天唔单止系有空气所在，仲系雨同埋雪循环嘅地方。仲有一层天，亦都系飞鸟所飞嘅地方。喺创世纪一章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生命嘅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嗱，一层天唔单止系有空气、有水分，仲系有飞鸟飞行。中文嘅和合本将呢个字译做天空之中。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天堂这个字，所以一层天就是有空气、有雨水、有飞鸟飞翔的地方。那么二层天又是哪里？在尼希米记的九章第六节，经文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做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万象，地和地上的万象，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经文说天和天上的天，这个天字就是天堂，希伯来原文的天堂这个字。在天堂以外再有天堂，这个就是在一层天以外是有二层天。经文说给我们听，二层天是有万象所在的地方。万象所在，万象的意思是什么？看看诗篇的八篇第三节，这个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日月星宿。所以我们见到天外有天，在一层天以外有二层天，二层天有万象，就是日月星宿所在的地方。所以很清楚了，一层天是大气层包围住地球，二层天在大气层的出面是日月星宿的地方，亦都是宇宙所在的地方。你要是出了二层天，你才能够是到达三层天。有人可能会问了，那三层天天堂距离地球有几远啊？我们要知道三层天距离地球有几远，我们要知道二层天是有几大。不妨我们是用我们地球所在的星河，银河系 Milky Way 来做一个参考，究竟这个宇宙是有几大。我做了三十几年的太空工程师，现在讲到居然是可以讲太空，我真的很开心很兴奋。我哋睇睇我哋嘅星河有几大，我哋嘅 Milky Way 喺树银河系嘅一边，你要去到银河系嘅另外一边，一共系105,700个光年，105,700个光年。你话光年系乜嘢意思啊？光年就系光喺度真空喺 vacuum 入边，能够传达一年能够传达有几远。但我们不妨计算一下，其实光在这一秒钟可以传达18万里，18万里啊！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一个关斗只不过是18,000里，光一秒钟是可以行18万里。一秒钟，一分钟是有60秒，一个钟头是有60分钟，一日是有24小时，一年是有365日。你要知道光一年是行几远，你要将所有这些乘一乘，出来的数目就是 5.8785 兆英里。一兆是多少？一兆是12个零，是很大很大的数字，这个才是一光年。 你要知道由銀河系的一边去到另外一边是105700个光年，你再要乘5.8785个兆那么多个里，非常大的数字。人类所做的飞船飞得最远的是 Voyager 1和 Voyager 2，是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二号，飞了40多年，才刚刚飞出了我们的太阳系，未是银河系啊，飞出了我们的太阳系，刚刚飞了13亿里，一亿是9个零，一兆是12个零。你想想宇宙是有几大？有很多太空人说，我们已经去到太空了。神在哪里啊？根本见不到有神。你要见到神啊，你还差得远啊，你还有一排飞啊，你要飞出了二层天，你要飞出了宇宙，你才能够是见到我们的神。我们的太阳系只不过在这银河系里面其中一个小小的太阳系，还有千千万万好像我们太阳系这样的星系。而我们的银河系只不过是宇宙里面千千万万的星河里面其中一个的星河。你想想这个宇宙是有几大，这个就是二层天。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天上的星星是有千千万万那么多，亿亿万万那么多。但是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天上的星星是比地上的沙还多。在创世纪的22章17节，在希伯来书的11章12节，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飞出了二层天，飞出了我们的宇宙，才能够到达三层天。任何的人都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我再讲一次，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如果你从一个天堂的眼光来看，地球可以说得是天堂的中心，因为地球的出面就是一层天，一层天的外面就是二层天，二层天的外面就是三层天。如果你从天堂的眼光来看，地球绝对是天堂的中心。为什么神要将地球放在天堂的中心？很简单，因为地球是神救赎的舞台，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洒血，为我们救赎的地方，所以神是将地球放在天堂的中心。我们不妨看看三层天又是怎样。三层天就是神和他宝座所在的地方，在希伯来书的8章1节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现在耶稣基督是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而这个宝座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2节所讲的三层天那个天堂。保罗在是哥林多后书的12章4节继续说，这个是乐园，这个是我们将会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4节，保罗说，经文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保罗上到三层天，上到天堂，他见到很多东西，他听见很多东西，但是不是所有东西他都可以讲出来。经文话是不可说的，他写在到哥林多后书12章2节的是神叫他写，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他听见他看见是不可以讲不可以写的。所以我亦都为很多那些话自己上了天堂又落回来又写书又拍电影的人，我为他们担心。因为如果他们真的上到天堂，真的见到这么多东西，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不可以说的，有很多东西莫说话去拍电影去写书。如果他们只是发梦上到去天上落回来又写书又拍电影的话，那就更加大问题了。 因为启示录嘅二十二章十八至到十九节经文话，若果圣经入面所讲嘅天堂，你而家讲出嚟，你讲多咗，圣经入面冇讲嘅，神话我要将启示录入面嘅灾难加喺你嘅身上。但系若果圣经话天堂系咁样，而你讲出嚟系讲漏咗，你冇圣经讲咁多嘅话，神话我要喺生命册上减去你嘅名字。我真系好替呢啲人担心，佢哋而家可能赚好多嘅钱，但系佢哋将来嘅后果系非常之嘅严重。嗱，我哋讲到二层天，讲到宇宙咁大，咁神嘅宝座究竟喺边度？在列王纪上的八章二十七节经文说，神果真住在地上么？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为什么一阵又说神是住在天堂，一阵又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神居住？原因是很简单，因为那位无限的神不能够被有限的天堂来到限制，无限的神不能够被有限的天堂来到限制。所以在到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第一节，神说天堂是我宝座的所在，地球是我的脚凳。刚才说宇宙已经这么大，二层天已经这么大，三层天就更加大，咁究竟神嘅宝座喺边一度？嗱，我相信有一节嘅经文可以话俾我哋听神嘅宝座喺边度，就系以赛亚书嘅十四章十三节。嗱，其实呢节嘅经文系撒旦所讲嘅话，系撒旦嘅骄傲，佢要与神系一样，佢要将佢嘅宝座系升到众星以上。嗱，呢一节嘅经文话，撒旦话，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十三节，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亦都因为撒旦是要与神一样，因为他的骄傲，以致他是堕落了，他本来是天使变成了魔鬼。但是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神的宝座在哪里，就是在北方的极处。刚才说地球不同的地方的上面都不同的方向，但是北方呢，无论你在地球在哪一个部分，北方的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我相信神的宝座就在三层天，在地球的北边最极处北方的地方。嗱，我头先讲到无限嘅神系唔可能系被有限嘅天堂嚟到系限制住。嗱，同样啊，我哋见到我哋嘅人类系有限，我哋系受到时间同埋空间嘅限制嘅。嗱，所以一个人若果好似保罗咁，系被提到去三层天，被提到去天堂，佢所见到嘅嘢，佢能唔能够明白啊？一个是有限制的人去到见到无限的神，他所见到的东西我相信不能够是那么容易是明白。这个我相信就是以西结先知他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以西结书的第一章，讲到以西结先知去到神的宝座面前见到神。你们有没有读过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们可能一起来看看。其实真的很难令人明白的，以西结写出来的经文好像一嚿云样，真的好像就令人读了觉得一头雾水。以西结书的一章四节还能够明白，一章四节一章二十八都能够明白，但是五至到二十七节就真的一头雾水。一章四节以西结先知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匿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一样。他说见到神在宝座上，他是见到很大的光芒。这节的经文我们都还能够明白。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下雨的日子 雲中紅，雲中紅就是彩虹，雲中紅的形狀怎樣，周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樣，這就是耶和華光輝的形象，我一看見就俯伏在地。以西結先知不單止見到神坐在寶座上是好像有很多的光芒發出來，而且是見到有彩虹，他見到光芒，見到彩虹。但是在到五節至到二十七節的經文真是令人讀到是一頭霧水。以西結先知說他見到神的寶座四周圍是有天使，天使是四活物，見到天使的面旁邊是有輪，各有一輪，是車輪的輪。他說輪的形狀和顏色是好像水蒼玉，他說輪的形狀好像輪中套輪，輪裡面又套一個輪，輪能夠四方來到行走，不需要掉頭的。他又說有個輪網，輪網是高而可畏，他說輪網的四周圍滿有眼睛。跟住佢話輪同埋天使四活物係一同嘅行走，一同嘅站立，一同嘅上升。佢又話靈去到邊度，四活物就去到邊度。佢話活物嘅靈就喺度輪嘅入面。以西結先知所描述天堂神喺度寶座上嘅情景清唔清楚啊？一嚿雲咁樣啊，真係讀到一頭霧水，唔能夠明白。原因就是一個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的人見到無限的神，你真是很難能夠形容。但是使徒約翰在著啟示錄裡面所描述的，我們就能夠比較是更加的清晰。你說為什麼使徒約翰說出來的又會比較清晰？使徒約翰都是被時間和空間限制的、他上到天堂見到神的寶座，為什麼他描述的又會比較清晰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他已經得到以西結先知的啟示，他已經讀了以西結書，他明白以西結的啟示。另外他曾經是親眼見過耶穌基督登山變像的榮耀，耶穌基督就是神。使徒約翰是門徒，他親眼見到耶穌基督登山變像，所以我相信他描述出來的能夠是比較清楚。我們看看使徒約翰是怎樣描述，他在這裡啟示錄的第四章，他是描述神是高高在上，坐在寶座的上高。他兩次在這裡啟示錄的四章二節講到神是坐在寶座的上高。其實以西結先知和使徒約翰都是見到神坐在寶座上，但是神是靈，從來沒有人見過神。聖經告訴我們，人只能夠見到神身上的光芒，這個就是以西結和使徒約翰所見到的。我們看看啟示錄的四章三節，說使徒約翰見到什麼？他見到神坐在寶座上好像碧玉，碧玉是很名貴很美麗的寶石，碧玉是好像我們現在的鑽石一樣，是能夠反映出不同的顏色的光芒。這個和以西結先知在到以西結書的一章四節所說的很相似。經文說周圍有光輝從其中的火內發出，好像光耀的精金。無論是以西結先知或者是使徒約翰，他們見到神的寶座都發出很大的光輝。使徒約翰還加多了，他說他見到神的身上好像有紅寶石一樣。我們記得以西結先知都說好像見到火一樣，我相信是差不多的東西。紅寶石可以是代表耶穌基督救贖的寶血，所以我們見到神身上的光芒是反映出耶穌基督救贖的榮耀。但是紅寶石和碧玉可能有另外的一個解釋。我們知道在這裡出埃及記的28章17至21節 讲到大祭司身上的胸牌上是有十二支派的宝石，第一粒就是里面的支派，里面是长子，是十二支派的第一支派，是由红宝石来代表。而最后一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是细仔，他的支派是用碧玉来到代表。所以红宝石和碧玉都是大祭司身上的这个宝石，亦都可以说神身上的光辉是显示出十二支派的荣耀。嗱，我哋见到人冇办法系见得到神，但系能够见得到神身上个光。圣经就系话俾我哋听，神是光，喺约翰一书嘅一章五节，耶稣基督自己亦都话俾我哋听，佢就系世上个光，佢系要照亮黑暗。嗱，除咗光芒，第二样见到嘅系记载喺启示录嘅四章三节。使徒约翰话佢见到有彩虹围住宝座，就系好似绿宝石一样。嗱，呢一个系同以西结先知喺度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所讲嘅一模一样。以西结先知亦都见到彩虹。嗱，彩虹系代表乜嘢啊？彩虹系代表神同人所立嘅约。喺洪水以后，神话我要同人类立约。我唔会再用洪水嚟到系毁灭人类。神系好纪念佢同人所立嘅约，所以喺佢个宝座上亦都有彩虹为记。另外喺启示录嘅四章五节，使徒约翰话俾我哋听，喺神嘅宝座中有闪电、有声音、有雷军发出。嗱，呢一个其实如果我哋记得嘅话，同埋神颁律法俾摩西喺西乃山上，就已经系有雷军同埋闪电嘅发出。啊，呢个系一模一样，系神嘅显现。嗱，其实我哋要知道天上神宝座面前嘅情形系点样，其实我哋睇地上嘅圣所，我哋就知道原来地上嘅圣所系反映出天上嘅事。在希伯来书的八章五节，经文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原来当年神在西乃山上晓谕摩西起的会幕，同埋后来所罗门王所起嘅圣殿，都系照住天上嘅形状、天上嘅影像嚟到系做。所以我哋要明白神宝座嘅情形系点样，我哋只要睇圣所嘅设备，我哋就知道。嗱，其实若果我哋系将圣所嘅陈设同埋天堂嘅陈设嚟到做一个比较，系好有趣。首先我们注意到的就是施恩宝座，在圣所里面有神的施恩宝座，而在天堂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宝座，而在这个圣所里面也都是有七个之子的金灯台。在圣所有七个之子的金灯台，但是在天堂神的宝座面前就有七盏的火灯，有神的七灵。神的七灵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是有七个圣灵，刚刚先读完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四章四节告诉我们圣灵只有一个，圣灵没有七个。我们要知道神的七灵是代表什么，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二节，七个灵就是代表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同埋敬畏耶和华的灵。嗱，呢一个就系圣所入边七个之子嘅金灯台，系代表天上七盏嘅灯同埋神七个灵。嗱，另外喺树呢一个圣所以外，系有洗濯盘。 洗作盘喺树旧约被称为同海，喺好多嘅经文都话俾我哋听系同海。究竟洗作盘系有咩嘅功用？我哋知道祭司都系人，都系有罪，所以祭司要进入圣所，佢一定要先系洁净自己，要喺个洗作盘嗰度洗手洗脚，佢先至能够系进入圣所。但系我哋将来去到天堂，我哋仲有冇罪啊？我哋冇罪，所以我哋仲需唔需要洗作盘啊？我哋唔再需要就系洗作盘，所以天堂冇洗作盘，但喺神嘅宝座面前嘅地下就有玻璃海呢回事。究竟玻璃海又要嚟做乜嘢？其实玻璃海一早喺出埃及记，我哋已经见到当神显现嗰阵时，摩西、亚伦同埋长老上到西乃山同神会面，佢哋已经见到神嘅脚下系有玻璃海。出埃及记嘅24:10，话他们看见以色列嘅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嘅蓝宝石，如同天色嘅明净。这个玻璃海是要来做什么？我相信的作用就是和这个同海和洗作盘是一样。洗作盘是因为是人是罪人，是要洁净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我相信这个玻璃海就是要反映出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我亦都相信当年以赛亚先知在到以赛亚书的第6章，他去到神的宝座面前，他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相信因为神的身上的光芒很大，他很难能够直接是望到神。我相信是这个玻璃海将神的圣洁，将神的荣耀反映出来，以致以赛亚先知见到自己的罪，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将来去到天堂，我们将会没有罪。所以虽然这个玻璃海是反映出神的荣耀，神的圣洁，我们仍然都能够是与神亲近。另外在树这个圣所里面的施恩宝座的上高，是有两个天使，是基路伯天使。我们知道在这里出埃及记，神就在这里两个基路伯天使的中间，是晓谕摩西，来到跟摩西讲说话。在树天堂，神的宝座的四周围亦都是有天使，是四活物，就是我们刚刚头先读以西结书里面第1章讲到有四活物的天使。还记不记得说四活物是和宝座怎样一起行走，一起站立，一起上升。我相信这个就是和两个基路伯是在树这个施恩宝座的上高，是同一个原理。其实这个圣所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陈设，例如是铜祭坛。我们知道在圣所的外面是有铜祭坛，是要来献祭给神。而天上亦都有祭坛，在启示录的6:9-11告诉我们。还有圣所里面是有金香坛，是要来点香给神。在启示录的8:3-5告诉我们，地上烧的香和烟都会是升到去天上，同埋众圣徒的祷告一起会是去到天上金香坛那里，去到神的面前。地上圣所还有约柜，我们知道现在世上的约柜已经是不见了，失了踪，但是天上还有他的约柜，在启示录的11:19。其实我是比较想讲的，就是在天堂神的宝座的面前是有24位长老，在启示录的4:5、11:19都有讲到神的宝座面前有24位长老。神学家对24位长老是代表什么？争论不休，有很多的神学家说是代表12支派和12门徒，加埋咪24咯。其实呢一个系错误嘅解法。我哋要知道24长老系代表乜嘢？ 我哋要知道地上嘅敬拜系反映出天上嘅敬拜。若果天上系有24位长老嘅话，地上敬拜嘅时候有乜嘢事系有24呢个数目噶？系有24班次嘅祭司嚟到系侍奉神。24班次嘅祭司系由大卫所設立。在列王纪上的24章，他是設立了24班次的祭司来到侍奉神。我们知道就算是12支派，都不是每个支派是有这个权柄来到在圣所里面侍奉神，只有利未人能够成为祭司。现今世代，今时今日，哪个是祭司？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说。在彼得前书的2章9節说，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就是君尊的祭司，就是属神的子民。所以24位长老就是代表基督徒，是代表教会。也就是说，当教会被提升了上去天上，我们就会是由24位长老来到是代表，我们就会在神的宝座面前来到是侍奉神。有人问，咦，你讲得似陈陈，但你仲有没有多啲嘅证明24位长老就係教会？有啊，喺启示录。启示录1至3章频频提到教会。第一章所讲嘅金灯台，圣经自己嚟到係解释俾我哋听，金灯台就係代表教会。喺第二章第三章嘅启示录，耶稣基督写信俾当时7間嘅教会，教会嘅名字不断咁喺1至3章出现。但系你试下去揾，由第四章开始去到第22章，教会呢个字唔再出现啦。但系喺天上就多咗24位长老，第4章、5章、11章、19章都有讲。地上嘅教会就成为咗天上嘅24位长老，教会被提。神是保护我们。有人又会问，你有没有再多一些的证明？有啊。如果大家记得我讲西番亚书，讲12先知书的时候，讲过西番亚书。我说过西番亚书的大纲个目录和启示录是差不多一模一样。大卫包森 David Paulson 亦都是看到这一点。两个目录差不多一模一样。若果两个目录是一模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兆头可以知道24位长老是代表什么。当然西番亚书的预言是有近和远。近的预言就是比当时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形，但亦都有远的预言，就是跟启示录是一样的预言。若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妨看看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中间，我们说是教会被提，记不记得我说1至3章有教会，4至22章没有再讲教会，但是有24位长老。很明显第三、第四章的中间是教会被提。那是相等于西番亚书哪一节的经文呢？是2章3節。经文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就是7年的灾难，就是末世的灾难。神是会是将属他的人隐藏起来，就是将他们从世上是提走，由世上的教会成为天上的24位长老。为什么我这么着重这一点？因为有很多错误的教导说是灾后被提或者是灾中被提。无论是灾中或者是灾后，就是说基督徒是会是经历神的审判，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神的审判在启示录的第6章开始的，在第3和第4章的中间，基督徒已经是被提去到天上。第4、第5章是讲到天上的情景，24位长老已经在这里敬拜神、服侍神。第6章先至是出现审判。 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都是聖靈默示，都是一致的，都是吻合。在書結束的時候，想跟大家看一個故事。在很久以前，在英國，在 Watford 這個小鎮裡面，有一家人，他們的故事是跟聖經裡面的浪子的故事是很相似。他們有一個五翼仔，這個仔是離家出走，帶了很多錢，他是花光了他所有的錢，最後他是過著非人的生活，慢慢他還生病。當他病的時候，他就知錯，他寫信給他的爸爸，他說到底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希望。他的爸爸就立刻回了一個電報，那個時候電報是最快而且亦都是最貴傳達訊息的方法，因為這麼貴，他的爸爸只可以是寫兩個字，一個就是爸爸自己的簽名，另外一個字就是家 home， 回來吧乖仔，你回來吧。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就是神給世界上每一個人的電報，任何人願意接受這個好消息，接受這個電報，神都已經為他在樹天上預備好一個家，這個就是天堂，這個就是我們將會永遠與神同在的地方。在樹傳道書的三章十一節，經文說，神造萬物，各安其事，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裡。神是將永生安置在每個人的心裡面，尤其是我們基督徒，我們更加應該是向往我們的天家，我們的天堂。為什麼我們要向往天堂呢？很簡單，有四個原因。第一，我們的救主在那裡。在希伯來書的九章二十四節說，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做的聖所，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的面前。我們的救主在天堂等候著我們。聖經告訴我們，天堂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那城牆是用寶石做的，那條街是用黃金來鋪的，門是用珍珠來做的。哇，有人說，咦，哇，牧師你這樣你不是照字面解釋？是啊，是照字面解釋啊，啟示錄是可以照字面解釋的，我們應該用字面解釋，不是形意解經。既然天堂是這麼美麗，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是每日與我們的耶穌基督同在，每日能夠見到耶穌基督，天堂是怎樣，相信我們都不會注意。雖然是這麼靚，比起我們每日見到耶穌基督，真是微不足道。不單止我們的救主在天上，我們有很多的親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天上。年紀越來越大，整天就是覺得在世上的朋友，世上的親人越來越少。其實我們要改變一個想法，而是我們在天上的屬神的朋友，屬神的親人越來越多，他們都在那裡等候著我們。腓立比書的三章二十節告訴我們，我們都是天國的國民，我們要向往天堂。不單止我們的救主在天堂，我們的親人，我們的屬神的朋友在天堂，我們的基業都在天上。以弗所書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屬神的兒女，我們的基業都在天上。在彼得前書的一章四節說，我們的基業是不能夠扭壞，不能夠玷污，是不能夠衰敗，是神為我們流傳在天上。不單止我們的基業在天上，我們的賞賜都在天上。你說基業和賞賜有什麼不同？基業是給每一個神的兒女，是給我們的產業，我們的基業，每一個兒女都有。但是我們的賞賜是要做一個忠心良善的仆人，我們才能夠得到賞賜。在這個天堂的系列，其中一個訊息就是講到我們天堂的賞賜。馬太福音的五章十二節告訴我們，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我哋唔单止我哋嘅救主喺天上，我哋属神嘅亲人，我哋嘅朋友喺天上，我哋嘅赏赐，我哋嘅基业喺天上。愿我哋都能够系向往我哋嘅天家，我哋嘅天堂。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有天堂嘅教导，感谢你系俾我哋系有天堂嘅盼望。啊，愿意我哋喺地上嘅日子都能够系以天上嘅事系为念，而唔系系挂住地上嘅事。愿意我哋都能够系成为一个忠心良善嘅仆人，能够系将一切嘅荣耀重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